我们今天准备要把这个第五会呢，那么这个都率天这一会呢，我们要把它圆满。不过今天呢，因为是这五会里头我们要圆满，所以我们要把它回去呢，去把它想一想，从一开始我们是怎么样来到都率天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那么跟各位同修呢，那么谈到了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场。菩提场在哪里呢？菩提场就是在菩提树下。菩提树下呢，因为这是他正道的地方，也就是说所有的整个整部的经呢，是从这个点开始的，是从他在那个地方开悟，从那个地方正道，在那个地方开始。可是也就在那个正道那个地方，为什么称为菩提场呢？因为菩提场的意思就是智慧，所以在这一会里头，菩提场这一会里头，他讲的是讲世界观，讲的是讲宇宙观，讲的是讲你的人生观。所以在这个第一，在我们第一会这里呢，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他是眉间放光的，是眉间放光的。为什么叫眉间放光呢？因为他的两个眉宇之间，他真的打开了。我过去呢给各位提过的一贯道，就是抄这其中的一个玄关，就是在眉宇之间，就是从这个地方找来的。那么眉宇放光呢，表示一个人有了智慧，表示呢，那么看清了整个的十方法界，那是菩提场。不过在菩提场这一会里头，我们究竟我们得到什么？我们这只是对于华严经做一个认识这样而已吗？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一个菩提场里头，我们真正感受到，我们每天都感觉到我们有如在菩提树下呢？如果我们读经学经学到最后，只是说我只是在读经，我了解经义，我知道它了，那么你在整个修行上，你不可能真正切入那修行的核心，你不可能。你要注意，你每天晚上家里有佛堂的人，你在晚上或者是早上你在做日课，你每天都有这么一个功课要做的时候，你那个起点它就是菩提场。你家里没有供佛的佛堂，你呢晚上呢，那么或者是早上，你自己就是哪怕坐在你自己的床铺上，你心里面一念很清净，那个菩提树，你身上就是菩提树。所以古时候啊，在坛经里头讲说，这个神秀和尚讲说，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其实他当时讲身如菩提树，并不是说他没有缘由，没有根据的。我们以后因为太崇拜南禅哈，南宗这个我们所谓这个正统的顿教法门，所以我们反而对于北禅啊，他所修持的那个所谓身如菩提树这个部分，我们反而把它疏忽了。你一定要注意，我可以确定呢，神秀他在华严上下过功夫，而且神秀在华严上的功夫一定远比慧能要深，可以这么讲。闻道固然有先后，因缘自然也有不同。我们不能讲北禅就没有见性，北禅一样见性。中国呢都有一种说法，南方人比较倾向于玄学，北方人比较倾向于实践，所以很明显的，北方人的根性就是很直， 而且很认真的去做去实践，那个实践者都在北方。就是连禅这一门都有南北之分，南北不之分并不是在于分高下，也不是在于分谁好谁坏，都不是，而是根基的不同。你要到北方，所有的那些北方的人全部照南禅的方式来学，有很多人有障碍。要南方的人通通照北方的方式，你看看他也不见得那么样子的可以这个开示悟入，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在第一会里头，在菩提场，你盘起来，就是此刻你坐在这里，这个时候你的身就像菩提树，而你的身菩提树此刻正是你的智慧在这个地方展现。你在拜佛的时候，你站好了要拜佛，你在唱赞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身如菩提树。就在这个时候，你感觉到你与十方法界是同在的，十方法界在你的心，而你的心接触到十方法界。这话现在讲起来，各位应该很容易懂了，因为我们有多少次不断的重复谈这个事情。你站在这个地方，你要感觉到你的十八界能够放得下来，你就是没有放下来。你知道在这个进出的六个门里头，那么你所接触的每一个地方的存在体，它是本来就在那里的。所以在第一会里头，这个菩提场呢，它有两层以上的意义。一层呢，是它代表着佛世尊在那个地方啊开悟，而这个开悟本身就是一个智慧。另外一方面，它是一个起点，从这个地方因为开悟的时候才接触到十方法界。而释迦牟尼坐在那个树下，也正是他自己的那个如来，他的如来也坐在他那一棵菩提树下。你也有一尊如来坐在你这一棵菩提树下，你的身体就是这个菩提树。所以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一会里头，他所谈到的是指世祖妙言，是不是？是指整个宇宙给你的这个东西，你不可能离开这个宇宙，而也没有谁创造这个宇宙，你也对这个宇宙一点也不可能有什么奈何。所以无论是禅家也好，净土也好，天台也好，华严也好，从来没有教过你，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改变这个宇宙，没有，一切本来具足就在那个地方，你怎么可能改得了它呢？所以禅门的修行里头，是你到了沼泽去，你处于污泥的时候仍然不染，污泥正是你的法界，可是你的心仍然还是那么样子的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倾向。你来到了市井，市井里头看起来是喧哗是扰攘的，但是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也没有人使它这样子，也没有人能使它不这样子。我进出于这里，哇，能够在这个地方一份安稳。所以富的人安稳，贫的人安稳，做大事业的人安稳，做小事业小摊贩的人安稳，健康的人安稳，生病的人安稳，通通都必须安稳，那才真正能平等，才有真正的智慧。如果你学佛学完了，只是哪来一个地方跪下来说，观世音菩萨，你得让我健康啊，我现在需要健康啊。我认为你离道甚远，不只是我认为，经文里头讲得很清楚，是不是？因为十方法界就在你心里头，这些力量本来你一切都具足的，你怎么可以往外求呢？所以以色来见我，以音声来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在第一会里头，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件事情。 是这个整个的宇宙观在我的内心里头。今天早上呢，这个我到新竹去，因为今天台湾省教育厅呢，那么他是今天跟明天他开了一个地方教育行政首长的一个会议，都是各县市的教育局跟教育厅的主管在那里开会。我很荣幸啊，他应邀要我去给他讲一个演讲。你知道我讲什么吗？我讲教育工作者的大爱。一个教育工作者最需要的就是那颗爱心。我的起头点讲什么？我说我们今天的教育最需要的资源其实不是经费，大家都认为是经费，城乡差距都不近。我说有爱心的时候，我们的学校的种种的标本，种种的所需要的东西，老师会带着学生去做。没有爱心的时候，你买再好的东西它可以尘封在那里而不用。钱不是教育的根本，当然有钱是很好，但是第一个需要的是爱。我不是讲钱不重要，而是第一个最重要的资源是你有这个爱，是悲智双运的大爱，有悲心，有慈悲心，有智慧心的智慧在这里。可是这个爱从哪里？这个大爱从哪里来？这个大爱就是从我们对人生的认识上来的。一个人能够会珍惜自己的人生，愿意去做教育上奉献的工作，一个人愿意去珍惜自己有生之年，愿意去把自己所有的啊一些知识，把自己的体能，愿意跟别人分享，愿意帮助别人，这个人如果他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生的思想的时候，他办不到的。你要注意，帮助人没有那么容易啊。我们在做好多人修行，修行得很好，而且真的很精进哦。他们来帮助别人，来帮助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他帮助了，他去认养这个小孩子了，然后他接下去还去拜访这个小孩子，到学校去看他，甚至于跟去了解他的家庭。哎呀，一看他的家庭更需要帮助，现在他又来帮助他的家庭，他的家庭说我不需要你帮助，结果他在那个地方改高家啊，要随顺一切众生的善根，然后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建立交情，让对方可以答应他说你接受我给你一点帮助，而这些帮助都是我现成本来就有的，其实他是才去买的。那多么样子的随顺这个善根来帮助人家，我们在做就有这样子的这么好的同修。但是这一件事情你要注意，能够这样做他不只是智慧，他需要有很好的悲心、慈悲心，有悲智双运的人才有那一份大爱。所以有人都这么讲说，我们要帮助人家还是给人家勾夹？我说对，如果你不是去勾夹，你没有那个智慧，没有那个耐心，没有那份爱，你要帮助人家也是很少的，微乎其微的。所以做好事做善事，并不是你做起来觉得自己很高兴，并不是你做起来了以后你觉得好像我做这东西是令我很欢喜，人家应该感谢你。没有，帮助人家完了以后还觉得人家欠我，欠人家一份恩情。你要知道这就才有大爱，这才有大，否则没有大。为什么说布施波罗蜜这一件事情是这么重要？整部金刚经只谈那个布施波罗蜜，你知道布施的真正的用意就在这里。你没有自己去帮助过别人，你不会觉得的。你以为我偶尔帮助一点，我要告诉各位，你如果有钱，你当然你拿一些来放在某一个基金来帮忙，这是很好，但是这样子的帮忙还不够。你真正能帮忙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有同修，而且不止一位，能这样子去精进去修行，这样子的修行一定大有成就。 那个是你不必求智，智慧就能来；你不必求福，福自然来。那是你心灵里头已经打动了，你的心灵里头十方法界的东西，潜力可及的，是你可以办得到的。那么在这一会里头，它就是这么重要。他在这个地方看了这一份智慧，而有这个智慧，有这个人生的这个意义，他才有这个答案。而我今天是从这里给他们谈起的。我说，我们大家都是主管，这社会如果只用嘴巴来讲爱的时候，这社会没什么希望。只有他能讲，而真的去做，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真的表达出来，这社会有希望，我们自己也很有希望。我们也会真正在那里得到那一份欢喜，而愿意坚持下去。这就是伟大的教育爱。你想想吧，我举了多少例子，今天给他们讲，我们的同修啊，看到了一个家庭，他本来只帮助一个小孩子，后来从他访问里头知道有一个哥哥还需要帮助，所以找到了这个学校，这个哥哥读的学校，希望这个学校呢能够给他推荐到教育局，然后他们是一群有组织的几个人，愿意来帮助他，一而再的催着他，学校竟然不把他报出来，最后老师还骂了这个学生，你干嘛，你怎么会有，你几考几个分数，怎么可能有奖学金呢，还责备了他。而我们这位同修告诉他说，打电话跟这个学校说，你们不要把别人的温暖送到你的校内呢，到你的校门呢，然后你把它丢到你的学校的围墙之外。最后大概办成了吧，但要办成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给钱呐，是到处跑，到处去请托才办成的，给人家钱还得要请托呢。你一定会想，怎么有这么傻的人呢？不傻就没有智慧啊，不傻怎么会悲智双运呢？所以那个行动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好多人都认为，你怎么那么傻呢？晚上老让你锁着那个电话干什么？你说我锁那个电话干什么？难道我脑筋真有问题吗？不是的，是不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实践，只有你在实践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其实我很清楚，我做我自己的这个工作做完了，其实我有很多的难题，也有很多的障碍，但是这个障碍你必须有勇气去克服，并不是你要做好事处处都很顺利，很顺利能做的善事不多，通常还蛮多的考验，你去做做你就知道悲智双运是多么的重要。而在这一会里头，除非你真正在这样看出世主妙言，你知道真正的世间主在哪里，你知道十方法界就是世间主，你的心就印着这十方法界，那么你就能够体会到真的咫尺浮生在梦中，你的人生真的是在只是一场梦而已。而最后你会发觉，这一场梦必须做真正有智慧的梦，这一场梦必须真正去修普贤行的梦，这一场梦必须真正去实践观音菩萨的慈悲之梦。你也会发觉，人生真的如旅，是一个旅行，但这趟旅行是悲心之旅，这趟旅行是慧心之旅，这趟旅行是我们圆满之旅。最后你跟是招招手而下去的，但你抬头一望，就真正能体会到禅家所讲的举手攀南朵，回身倚北城，探头天外看，谁是我帮人，那个我突然间没有了，剩下的是你自己的本尊如来。现在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戏袍而已，你去体验吧， 不是体验，你必须去做吧，不主去做，你有一天必须真正的开悟。而我们在第一会里头告诉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点，你要想让你的生活在你的家庭能够幸福，你的事业能够顺利的开展，你的人生是一种光明的开展，你看出不断的看出新的希望，那么你必须心中真正的有这一份宇宙观，这个宇宙观就是四祖妙严品，它就在菩提树下，而每一个人都在菩提树下，而此刻也是在菩提树下，此刻释迦牟尼佛正在菩提树下悟道，正在为四比丘说圆满之法。那个是第一个部分，它是眉宇放光的部分。可是呢，我们在第二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了普光明殿。那是什么意思呢？普光明殿，你已经从菩提树下那个地方，你已经认识到整个宇宙的最生活，我们对宇宙的一个认识，同时我们也对人生有一个认识，但是这个认识是不够的，你光是认识，你可以读一本哲学，读宇宙观，对不对？你可以读各种不同学派的宇宙观，但读完了以后，你毕竟还是一个读哲学的，最后还疯狂了呢，对不对？你看有多少哲学家不是也疯狂了吗？尼采不是疯狂了吗？文学家有多少都是自杀了吗？他们难道都没有他们的宇宙观吗？他们也有，光是这样是不够的，人家释迦牟尼佛是从杂食的修行里头开悟的，你现在是坐在他的菩提树下成阴成阳，对不对？你看起来好像觉得有这么一回事，你是在他那一棵大树下，那个树荫下得到这一份福报，你以为得到了，事实上那个福荫是他的，不是你的，但你只知道这个很凉而很凉而已，但是你只要一离开它就没有凉。所以我们同修常常讲，是郑老师，我们来谈来听华严的时候，听得都好欢喜的回家，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他说我回到家以后，到第二天就开始又开始变了，到第三天呢就越来越热了，第四天呢就开始很烦了。他告诉我郑老师，你知道我好等哦，等着礼拜五赶快来。为什么？因为你的树没有长出树荫来。所以你注意，在我们佛门里头经常都是用这样子来形容，说师父请你开示他，他将来可以成为一棵大树，披荫天下苍生。那个大树就是菩提大树，那就是木舟去找这个黄檗禅师来开示临济中的开山祖师爷，来开示临济，就是这样去跟老师讲的啊。师父啊，三次来给你问话都被你赶出去的那个人啊，那个人是根气很好的，师父你加以琢磨，必然是一棵大树，可以披荫天下苍生。你知道那棵树是什么？菩提树啊。但是毕竟他还在琢磨的时候，他不是大树，他必须最后自己能成为大树。但要成为大树的话，就是以后这个机会就是要长成大树的过程，但是要长成大树的过程里头，再下来就是普光明殿。什么是普光明殿？所有的能源的来源是你要长成一棵树最需要的，是不是？肥料是能源，光是一种能源，它需要的，那它是什么？它是普光明殿所提供给我们的信心。学佛没有信心，免供了。你今天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你把它当哲学来看，其实啊，你学完了回家隔一段时间就没有了。但有信心就不同，有信心，今天听了一段，我现在工作调了到南部去，我们有同修跟我讲，我现在到南部去没有办法天天来，每一个礼拜来，我希望呢，我隔一段时间就来拷贝。我说很好。但是你要到南部去继续找道场，继续去接近，不要只有一个人，一个人你的那个力量还不足以来抵抗种种的这种我们成长历程当中的种种那些障碍跟陷阱，你要到一个解行都比较好的道场， 你到那边去？他说有，我到高雄去，我就到常要到佛光山去。我说很好，那你就到佛光山去。那么一定得有，而这一个信心的起点是普光明殿，普光明殿是龙王献的。那么龙王献了这个普光明殿，这个普光明殿呢，听说本来也有这个殿，这个殿呢，龙王殿，龙王从哪里来呢？龙王当然从海里来啊，海里怎么来呢？他上来的时候当然就要坐他能够走的那个交通路线，那就是印度的那一条大河，恒河。他来了，他就在河边就盖了一个很好的东西，说是龙王为他献的这个这么好的普光明殿是要给他说法的，而说的就是说正信之法，所以第二会讲的是讲实信。其实实信只有一信，你也不必那么多三心两意的，只有一信，那就是你相信正法，你相信不坏回向，你相信在整个的一个历程当中，你需要，你必须得有信心，你必须有护法心，有静心，有练心，有慧心啊，你必须有这个构成一个完整的大信，那你才有可能真正自己是在普光明殿里头。我们可以这么讲，普光明殿的时候佛在这里也放光了，他放什么光？竹轮放光，是不是？你看梅鱼放光呢是智慧开通，竹轮放光呢是基础已经有了，那是竹轮，这个竹轮一有了以后，那么它的基础有了，这个我们整个的一个修行上就有一个扎实的开始。所以各位，你去修华严，读华严，诵读华严，华严既然是龙王所献的，那么华严事实上后来是从哪里来的呢？后来龙树菩萨到龙宫去阅藏，来到了龙宫这里，他去看了有三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他发觉这两部前面那两部拿他没办法，为什么？太多了，这不是我们世间法的人啊能够充分的接纳与了解的。这里面你要清楚的是，第一步，因为它是无量无边的，它包括了你的十八界所不能及的那个十方法界都在这里头，所以哪来了以后，你听完了以后反而造成了你的障碍。很简单的这么说吧，你知道有很多神通的人很苦恼，你知道吗？有一天我见到建儒法师，建儒法师你知道是梵拜最好的啦，他就跟我说，好多人来找我，他就是发生了通的问题。什么是通？我收集的除了我现在存在的这些之外，我还能够收集到你收集不到的那些存在体，这个麻烦不麻烦？所以你不要到处听到人家讲哪里有什么通可以学，所以我们师父几度都这么讲，你不要去学那些神通哦，你学神通学完了，神通没有弄成变鬼通就麻烦了，就是这个意思。师父跟我讲这个话，我完全信受奉行。我为什么他怎么跟我讲这个话？是我呢，请教师父说，我最近跟哪一位法师谈到神通的问题，这神通的问题是怎么样，我还没有讲下去的。他说你不能去弄这个东西，你的因缘也不在这里，你得好好的读经解经修行，别的没你的份，你最好不要去碰，弄完了神通没弄成，弄个鬼通麻烦，你还是好好的弄吧。然后他才跟我讲，你好好的读经啊，好好修行， 某某人，他跟我是同学同修，师父的同修，哦，他对于这个神通的东西很有兴趣啊。他弄完了以后很苦恼，他在街上走，除了看到可以看得到的一般人看的，他还可以看到他看不到的啊。最后他自己才把它弄清楚，说哇，我现在弄清楚还有一部分看不到的，那个看不到的呢，那个东西就是别人看不到的，他弄清楚了。所以你何必这么麻烦呢？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上本经不下来的原因，下本经也是不下来。为什么？下本经也是十方世界的东西，它一直到天通通都在这里头，所以也没有，只有下本经这个部分，它只是一个这部华严，整个的这个八十华严这个部分，它是一个最简要的这个东西，它让你在这个娑婆世界你能用的，那就是普光明殿要讲的东西。普光明殿要讲的东西从这里开始的，它是适合于娑婆世界的根器因缘而来的。所以华严经是很少拿来送给娑婆世界之外的这部经来听，你看了吧？华严经很少，整部华严经从头到尾来办法会送这个华严经，没有。华严经这部经，它一定是给你正信的，而且真正把你导入跟十方法界等量齐观的这条路，而且因缘。这绝一定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因缘里头，任何一个连儒家来读华严都会把它当哲学来读，西方人读华严把这本华严一样的把它当作哲学来研究。我相信基督徒是很少有这样的胸襟，有胸襟来读这个华严，他会把它当得像圣经一样。为什么？因为这部经是这个娑婆世界最完美的、最完整的一部经。那么在这里佛所放的光是在这个基础上，必须你能够踏在那个真正的信上才可以。所以踏在那个信的基础上，什么事情你都慢慢的就可以行得开来。如果你没有那个正信，你回到你的朋友的身边，你的朋友跟你讲你是在干什么，哦，要去帮助人家都要用半工来给人家，你那叫算什么？你一想也对啊，帮助人家给钱的帮助人家已经很够慈悲了，还要给家，要听他那里啰里啰嗦的讲他呢心里头那些不甘愿的话。对，你知道他不敢接受你的布施，是因为他内心里头还有障碍，你没有把这个门打开，你怎么可能呢？你回到家里，有的人说，哎呀，我的家里夫妻啊，那么这个常常啊有一些这个小冲突不断，意见不同，小孩子不是很畅顺啊，这些这类的事情。但你如果有一个正信，你有这个智慧，你想想啊，如果一个人都愿意对别人勾家半缸而愿意帮助家，那你想他对他的子女根本不要勾家半缸，他只要勾家几分钟他就被他感动了。你只要跟你的家人你能够柔软心30分钟，这整个家庭今天和乐无穷，你说对不对？他如果人一想说，那我们两个人，你先生我当太太，我当太太你是先生，我们两个人谁输谁，谁赢谁，谁比谁高，免谈了、啊、那就是现代人的错误观念。我们经典里头告诉我们有一个基础的正信，这个正信没有别的，正是因为今天我们两个人意见不同，是不是？我才愿意委曲求全的再给你解释，你还不能谅解我，没有关系，明天再来。所以这个家庭通通都保送到幸福的家庭那条路去。今天不同啊，今天是谁比谁大，你大我比你更大，那最后两个人就要打出一个大的出来啊。 等到打出一个大的出来的时候，小的只好出走啊，那就离婚了。那个信，这个正信是这样说，问题不在这里，是我生命必须去完成这件事情。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样子的思想是不是很老呢？不，这个思想，这个思想没有老也没有新，是历久常新的啊。所以这一会里头他讲的是这个实性的问题，从这个龙王宫所现的普光明殿，为什么称它叫普光明殿？因为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开始走向光明。你因为从普光明殿这个地方开始，所以你知道从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介绍你去接触四圣地法的问题，开始去接触你对于整个人生实践上啊明法的开端，都在这个会里头他给你介绍得很清楚的。可是到了第三会的时候呢，我们突然间好像这个飞机啊在这个跑道上冲，跑到一段时间以后，哎，它飞起来了，所以它已经离开了这个人间了，他带着你到处去旅游了。所以第三会呢是带着你到忉利天去旅游了，而且不止去旅游，去参加国际佛学大会。很好，我们很多人学者呢都很喜欢暑假的时候参加一些国际学术会议，顺便玩一玩啊，这个很好，把家里的人一起带着，这就是有这种味道。你现在已经起飞了，再下去就到天上去参加这个会议。可是第一站去的是忉利天，而忉利天这里我们知道忉利天宫他所讲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那个性德呢，事实上呢忉利就是妙高，他在妙高山顶上，而妙高的山顶上在过去呢在经法上画那个妙高山怎么画，你把那个图拿出来看，妙高山的上头一定是比较宽，底下呢窄了，然后呢在底下才有一个底子，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你能爬得上去的。好了老师，那既然我们爬不上去呢，我们没有办法，就对，你不可能用爬的爬上去，那要用什么？要用你的信心才能上去。不止要用你的信心，要你一开始对于宇宙的整个的四祖妙眼的认识，看以及靠着你的信心，你有这个信心，你心里面一切平静，你才有可能从这里超越上去。它不是靠着像登山这样能登上去的，那是人力所不能及的。所以上天这条路绝对不是用你走路能去的，他要的是你的正信，你自己去实践，就在那一念清净里头就上来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内心里头最后感受到你自己就在这个天堂世界里头，你自己就觉得就在这个忉利天的这个平静的清醒的清新的和谐的世界里头，那么你必须先具备你能够具有宇宙观，而且你必须对正信的佛法有这一个这么好的信心，只有这样才行的。这个信导致你能实践了，所以才有办法到忉利天来。正因为如此，你能够上忉利天来，你心里头能够经常都能够保持着你自己应该有的正确的认的观念，正确的态度，这里面就叫做住，我们称为叫做实住。所以这里面所讲的是讲实住，实住那个住住的意思就是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居心。这个居心是什么呢？这个居心是清净心，这个居心是清净心。所以这里表达了实住里头说最重要的表达的是那一个清净心而直接上去的，他并不是靠着啊说我想去哪里。所以学佛我们很重要的就是不是在那个地方觉得说哦我现在已经修到第几地了，你修到第几地，实地是一念请全在，那叫做我们懂得实地品的道理。我们要讲实回向，不是我今天第几个回向，你那种回法回不出东西的。十个回向里头就只有一个回向，你就在那里独独当当的在那里展现着，你同样既把众生 离众生相，一直到了再下来，你要不坏回向，你没有不坏回向，那你怎么没有佛法生这样子一个基本训练，你怎么可能会去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不可能。那么同理的，在忉利天这里，你没有前面那两个就没有实住，而这个实住是我们的居心，这个居心它是我们能够真正去行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称它是主旨放光，是世尊在说法的时候主旨在放光，主旨放光就是抓得住，就像打篮球啊，我们小孩子每天都给我鼓，都给我鼓吹，他怎么说？他说某一种牌子，这种牌子的抓地力才好，这个而且这个球上去带球一扭的时候，这个球呢很快就可以投进篮，而且我们不会有危险，不会跌倒。我只老听到他抓地力抓地力的，所以我也学会了。我说我告诉你，那个篮球场上那个抓地力啊，在我们华严经里头，那个第三会忉利天就是抓地力，就是要抓得紧，你心里头有平静啊，不乱啊，不会受引诱，你居心是这样子的一个平静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得实住，那么你能上道力忉利天。那烧忉利天是你上天最重要的一站，你能上忉利，那以后要到任何一站都容易的，就是忉利最难。难的原因是因为他必须修静，要能放下，放不下就没有办法。我们要去爬山的时候，就想着我家里有金块要背上去，我家里有钻石要背上去，我家里银行里头很多钱通通领出来通通背上去，你去爬山爬得上吗？绝对爬不上。那么好，你把钱通通把它放在银行，很轻松的时候，一条爬山的绳子你就拉上去了，等到你拉上去了以后，你会发觉回个头来看，那些银行的东西并不重要，我本来要那些钱就是要爬上这座山的，我现在又不回去那边，所以你会觉得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我经常都在坐飞机，我常在飞机上往下看，我每一次都跟他讲说，你我希望你一个靠窗的可以看得出去的那个位置就是我要的，我就坐在旁边往下看，看下去是什么？哎呀，我就想着这底下随便看下去那一块，那你要有那么多房子，有一家可能他们夫妻两个人正在吵架了，可是呢我看起来呢觉得就好像两只蚂蚁在那个地方动一动而已啊，对不对？所以我想一想说，我们起那些嗔恨心呢，我们自己以为在那个地方我们争了很多面红耳赤，好像是天大地大的事情呢，但是呢菩萨从高上高的地方往下看呢，是像两只蚂蚁在那兜它的须而已，没有什么大了不起，是不是？它你看起来是地面像一个地毯一样摊在那个地方，它有什么？是因为我们还想回来，它还有点价值。如果你们不想回来，那些东西还有什么价值呢？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是第三会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忉利；第四会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夜魔。我们知道忉利这个部分讲实住，你有这个信心，而且你能守得住、抓得住，你不会被拖走。被种种的境界把你障碍，那么你来到了夜魔天。夜魔天是一个行动天，所以叫做足上放光。佛陀在这个时候足上放光，足上放光。为什么足上放光？行动的意思，也就是说抓地力抓得好，可是他又能行动，这个球一定打得很好。所以这个呢就是夜魔天了。夜魔天是指十分天，十分天这里他已经不是像娑婆世界这样有太阳有月亮有地球，不是的，那个世界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这种世界，那个世界是一个像莲花开合一样的地方。我实在是没有去过，我不能给各位证明那个地方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但是我从能够了解到天文的有一些这个天文学上的一些 一些知识资讯来看的时候，我觉得天文学家认为每一个地方它的存在的其实存在的方式都不一样。那你想想看嘛，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星云是四亿年前它爆发了产生星云，四亿年前的光线一直走到现在我们眼睛才看到，那现在那个地方不晓得变成什么样了，你也不晓得啊。但是无论如何是因为用物质的东西，所以它才四亿年。可是在法界，在我们那个精神世界里一念顷就到了，那所以你到极乐世界也是一念顷的。那么夜魔呢是行动的意思，你能够在现在好好的行动，好好的修行，就像莲花的开跟合一样，你的修行跟行动就成就了你这个性德，你这个性德就自然而然可以跟任何一个跟你性德相应的那个世界相应啊，你请客就可以到那里。但这样子的修行还是不完美的，因为你只修了一个性德而已，你必须修到十方法界请客都可以到，那么真的最完美的性德。夜魔，夜魔天这一天是一种生命的一个展现，它是一个行动，可是这个展现它并没有真正展现出来，它到了兜率天的时候它展现出来了。所以在兜率天这一会里头